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净业障经》第二讲，把第一讲前边的大概意思重复一下。这个经一开始就是说，有一个比丘到城中乞食，他进了一个人家，那个家有一个姑娘呢，她喜欢这个比丘。他就给他在施的食饭里头念了咒，使这个比丘呢就这个中了咒，失去正念，跟他就发生关系。然后呢，这个比丘起完食回来之后呢，清醒过来之后，感觉非常的害怕，就说我已经不是比丘了，我是地狱众生了，这个非常的这个后悔吧，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他就来到了这个佛的法会上，佛呢就这样来给他问他，就是说这个说我是不是经常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也，就是说我是不是经常说心污染了。这个众生就污染了，心清净了，这个众生就清净了，一切取决于他心是怎么样的。比丘说是。然后他说，你做梦的时候，汝曾梦中受欲之时，心觉知否？就是说你做梦的时候跟人发生关系，你是不是心能够感觉到，说能够感觉到。然后他又问说，你在这个就是白天的时候与人这个生起色欲，是不是心也能够觉知到？他说是。然后佛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悟梦犯欲有何差别？悟就是醒着，梦就是梦中，犯欲就是说比丘犯了这个淫戒，有何差别？比丘答言，悟梦犯欲无差别也。这个如果要是没学为识的人呢，这个可能是不太好理解这个道理，学过为识的呢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说佛，我们大乘佛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呀，都如梦幻泡影，哎，都是空无，就是跟梦里头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五蕴是空，十八界是空，十二缘起是空，梦中的佛法是空，梦中的一切法全是根本没有那回事，跟梦里头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大乘法义的核心道理。悟梦，哎，醒着跟梦中犯欲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梦中犯欲是没是空是没有的，因为梦里头没有人没有事儿，哎，梦里头就是一个妄想。佛说我们现在的现人们所说的这个现实，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呢？实际上也是在生死长梦当中，一切如梦幻泡影，跟梦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它也是空，也是没有人没有法，一切都是空的。所以说悟梦犯欲无差别也。如果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可能对这个唯识的道理还没学好，还不太理解，你也可以这样直接来想，你在做梦的时候跟这个现在的这个感觉心的觉知啊，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做梦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就是在真实当中，哎，等着你醒了之后你才知道里头的人啊事儿啊都是没有的，但是在梦中的人呢认为那个人事儿都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跟梦中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感觉我们碰到的人碰到的做的事儿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时候，就是像这个心经观音说的， 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哎，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的时候，我们再去回想生死长梦当中的六道轮回，什么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没有人，没有法，梦嘛都是空。这是简单的这个来理解，这也是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说，如果你学会了如梦观，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的意思。哎，这儿就是这个如梦观，就是说我们的现实实际上呢跟梦是一样的。由于这个比丘他学过为师，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在问他的时候说，悟梦梵语有何差别？比丘答言，悟梦梵语无差别也。哎，我们现在就是梦。佛又接着问他说，于因何？我先不言一切诸法皆如梦也。答言如是，就是说我早先没有说过吗？一切法都跟梦是一样的。比丘说，说过。佛又接着问，如梦诸法是真实也？就是跟梦一样的这些法是真的吗？否也，不是。佛又问，悟梦二心具真实也？就是说你醒着的时候，你心觉知到的这些觉知到的这些法，哎，梦里头你也是用心来觉知，这两个心是不是真实的？梦里的觉知跟现在的觉知，这个心比如说感觉到看到颜色了，听到声音了，我感觉到冷热了，这个你心的觉知，这个心是真实的吗？否也，世尊，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梦里你所有的感觉都是梦里的妄想，哎，不是真实的。我们现在醒了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跟梦里是完全一样的，哎，就是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些感觉都是跟梦是一样的，实际上没有人没有法，但是在梦中的人呢以为有人有法。为了这个说明这个道理呢，我这儿这个就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佛经里头呢，佛说过那样一个事情，就是有三兄弟，这个听说临城呢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妓女，所以这三兄弟就在一起这个议论商量，说明天啊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到第二天这三兄弟聚在一起准备出发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呀，说昨天晚上我梦见那个妓女了，哎，结果三个兄弟呢都做梦梦到那个妓女了，哎，而且都这个发生了关系。然后这三个人就在这说，我们还要不要去？我们就是已经做梦，已经就是这个梦跟现实没有区别啊。你看，这就是非常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哎，就是你在梦里头做这些事儿，跟现实做这些事儿，你在梦里头做的时候，你感觉也是非常真实的，就跟真实是一样的。那既然我们做梦已经这个实现目的了，我们还要不要去啊？这三个人就商量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现实啊跟梦是没有差别的，搞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我们面前这都是假象，不是真实的，我们应该追求真实，我们应该修行，我们应该修行成为见到真实的圣者。所以他们三个就商量，就决定都到佛那儿去出家去了，就去修行去了。就是说像这些事情都说明，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现在的生死长梦跟昨天晚上做的梦啊，从人的感觉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你做梦的时候那个心的感觉跟我们现在心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不是真实的，都是梦中的妄想。所以呢佛在这问说，悟梦二心，哎，这两种感觉具真实也？都是真实吗？佛也，世尊，不是真实，都是梦中的感觉。佛又接着问，若非真实是有法否？如果做梦的时候这个心不是真实的， 那那个心是不是有？哎，比如说你看到谁了？哎，这不是真实的，这个谁是不是有？这个人、这个法、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佛也是尊，梦里头那些事情，那些你感觉到的人、感觉到的法、感觉到的事儿，哎，你的感觉都不是真的有。哎，你感觉到热也不是热，感觉凉也不是凉。那些感觉就是物梦二心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有的法，就是实际上是梦里的妄想，不是真有。佛告比丘，无所有法，唯有生否，就是说没有的法它会不会生出东西来，生出法来。佛也世尊，根本不存在的法它怎么能生出真实有的东西来呢？哎，梦里头没有法存在，所以它也不会生出东西来。佛告比丘，若法无生，如果一个法根本就没有生出来，有灭有复有解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法根本就没有生出来，它会有灭吗？这问题是很明确的，是吧？你根本就没有生出了一个法来，它怎么会有灭呢？有复有解脱也，就是梦里的法它会把你束缚住吗？你还需要把它给对你的束缚还要解脱吗？佛也世尊，就是说梦里的法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复没有解脱这回事。佛就接着跟他说了，说无生之法当堕阿鼻地狱恶鬼畜生中也。梦里的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也没有灭，根本就不存在，那你会堕到三恶道中去吗？比丘答言，世尊，无生之法尚无所有，而当有堕三恶道也。就是说没有生出来的法根本就不存在，哪里会有应当堕到三恶道的道理呢？根本就没有三恶道。为什么？因为它是梦。所以记住，时刻记住如梦观，你就能读懂一切大乘佛经。这个比丘呢，就是他如梦观，这个懂如梦观的道理。哎，前边呢来佛这之前呢，就是忘了如梦观了，因为他一清醒过来之后，非常的害怕，那个浑身就是脑袋一下就大了，一下就懵了，浑身燥热，就不知所措了，一下就忘掉如梦观了。哎，那就是把这个现实又当成真实了。所以就吓坏了，哎，说我已经不是比丘了，我犯戒了，我这个要下地狱了，哎，这就是忘了如梦观，就变成了凡夫的邪见，哎，把梦中当真实，把梦中当这个有，哎，这就不是智慧了，这就是成凡夫的这个只有邪见了，就不是般若智慧见了。但是呢他懂得如梦观，所以在佛这儿给他提醒的时候说，现在跟梦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梦里头有法生出来吗？没有。没有法生出来有法灭吗？有法缚住你，有法解脱你吗？里头有三恶道吗？都没有。所以呢实际上梦里头没有法，没有三恶道。提醒他做这个如梦观之后啊，还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比丘啊，佛看到他这个比丘修行应该能够证空性，现在呢他还没证空性，所以佛呢继续给他讲如梦观的道理，继续给他讲我们面前的一切法根本不存在，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就是继续讲般若经的道理。使他熏习的正见种子、正见的记忆达到能够证空性的数量跟质量的时候，他就可以证空性了。所以佛下边呢完全就是重复这个一切法如梦，哎，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道理，重复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他这个正见的记忆，使他正见的力量、正见记忆的力量达到能够把他的梦破坏掉，从而使他 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为初地菩萨，这是佛的目的。所以下边佛呢用各种的话来给他讲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道理，就讲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道理。下边我们来看啊，这些部分呢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我们就这个快一点简单的过一下啊。佛告比丘，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就是说梦中这一切法呀，它的本来面目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完全清净的，没有这些东西。然诸凡夫愚小无智，凡夫呢愚痴，智慧少，于无有法不知如故，对于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梦中的一切法，不知道它的真实面目，如就是真如，就是真实，不知道它的真相，妄生分别，对梦中根本不存在的法不知道它的真相，他以为被他的假象所骗，以为梦中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就妄生分别，就有你有我就开始分别了。以分别故堕三恶道，谁认为梦里是真实的，认为梦里有三恶道，认为梦里有东西，那他就把自己就生烦恼了，他认为有三恶道，他就会做三恶道的梦。实际上他堕到三恶道，这个三恶道也是一个梦，也是不存在的，但是他认为有，他做这个梦他就认为是存在的，这个烦恼是他自己找来的。复告比丘，诸法无实而现种种所应作事，梦中的一切法没有真实的，但是他能，因为是做梦嘛，他能显现出种种的事情，为着贪欲嗔恚愚痴凡夫等故分别诸法，不如如故非是真实。在梦里的众生不知道这是假象，就在那分别诸法，造这个业造那个业，烦恼在那这个就是东奔西忙，烦恼不断，这些呢都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状况，不如如故非是真实。复告比丘，诸法虚狂如野马故，我们说野马就是海市蜃楼，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都跟海市蜃楼一样，看着有房子有人，有马路，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诸法如梦，本性自然，待清净故，梦中的一切法都跟梦里，我们现在面前的一切法都跟我们做梦梦见的一切法一样，本性自然，就是它的本来面目是自然根本清自然清净的，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梦里的人傻乎乎的就认为是有，认为是真实的，所以就在梦里头着急上火，这是他不知道真相，不知道真实的这个邪见，使他生了烦恼。诸法究竟如水中月泡沫等故，就是诸法呢完全就跟水中的月亮一样，看着里头有月亮，实际上一点点月亮都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就跟水堆起来的泡沫一样，看着一大堆东西，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诸法寂静无生老病死诸过患故，梦中的一切法呀本来寂静，就是它的本来面目是根本都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生老病死诸过患故，什么烦恼苦灾难什么都没那回事，因为它是梦。所以你记住如梦观这些句子都是非常简单理解的，梦里头嘛有什么生老病死，做梦，你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一个人生老病死一生，你醒了之后你会说真的有那个人，真的有他的生老病死吗？这谁都知道梦里头就没有，梦见什么都是空，都是 不存在的。诸法无取非是色法，梦里的一切法你拿不到它，为什么呀？它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你可以拿到，它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它是一个假象，所以在梦里你拿到那个东西也是什么也没拿到。我们现在跟那个梦里是一样的，你觉得你拿到那个东西了，实际上你是在做梦，根本就没那个东西，你要是跟观音菩萨一样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跟梦是没有一点区别的。 为什么说这个梦里头没有物质，你取不到呢？佛说不可见故，就是我们你看不见物质，哎，你梦里头看不见物质，只能看见颜色，你现在也同样是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物质，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任何东西，什么木头啊、铁啊、石头、砖块，你什么东西它的自性你都是看不见的，你看见的只是颜色，但是颜色呢不是任何物质，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哎，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诸法无具如虚空故，哎，这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呢都认为这个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法，都是因缘聚合的法，哎，因缘聚在一块就能产生万法。佛说梦里的一切法没有聚合，哎，如虚空故，都跟虚空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它聚合什么呀。诸法无性过诸性故，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它的自体，哎，都没有那个本身。过诸性故，梦中的一切法呀超越一切性，你不管是什么性，哎，什么木头、石头、什么人啊、法呀，各种什么的自性都这个不在话下，都没有这些东西，都就是梦中的诸法超过这一切性，就是没有这一切性。诸法甚深过虚空故，我们梦中这一切法呢看着非常真实的有，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道理是非常不好理解的，所以说这个诸法呀是包含着甚深的道理。这个甚深道理呢它也是超越虚空的，就是连虚空都不是它的真理，都不是它的真实。哎，我们现在的人把这个虚空，古代说的虚空现在就叫做空间，我们现在人认为空间是客观存在的。佛说诸法甚深，就是诸法包含的那个真理啊非常的深，过虚空故，它超过虚空，就是我们认为虚空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个三维的空间，哎，佛说连那个东西都没有，这个诸法甚深的这个真理啊超过虚空，哎，连虚空都不是它，那就是说梦中这一切法呀没有真相，都是假象，把这一切法都空掉你才能够见到真相。诸法广大无处所故，哎，梦中一切法非常的广大，你找不到边儿，哎，我们经常说叫宇宙无限啊，无垠，就是没边儿，哎，你没边儿是个什么东西啊？没边儿根本就你人就想不出没边儿的那种概念来，哎，所以是无处所。人们想象的处所都得有边儿，哎，你没边儿，人们根本就想象不出什么叫无限来。所以实际上都人们的这个就是这些梦中一切法的真相啊超越我们人的想象，就是这个意思。法无所作究竟寂故，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法生了那个，那个法产生了这个结果，那个是什么因，佛说梦中的一切法无所作，哎，梦中的法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事也做不了，为什么？它本身就不存在，哎，你说我看见那个树长出来了，那是做梦，哪里有那个树啊？所以说佛说梦中这一切法呀无所作，什么都干不了，哎，没有变化，没有这个发展，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法就是不存在的。究竟寂故，就是彻底的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法无所依，境界空故，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没有所依，所依是放这个法的地方，我们人说我们人是所依什么地球，我们站在地球上，实际上呢无所依，没有地球，哎，为什么？是梦中境界，境界空故，梦中一切境界都是不存在的，境界空，所以法无所依，法无根本，根本就是产生一个法的根本原因，毕竟空故，哎，没有根，没有原因，这一切法产生没有原因。所以最近那个群里头有好多人问说这个第一个法什么时候产生的？第一个心怎么来的？第一个梦怎么做的？哎，都是在找这个第一个因。哎，梦，法无根本，就是说梦中一切法没有因。 你做梦的时候，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做梦到黄山去玩去了，你有阴吗？你一做梦就在黄山玩，哎，你说我怎么到的黄山？我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的？没有那回事，没有阴，就是你有关于那个山上玩的记忆，你一下你老想到黄山去玩，哎，一下做梦就到黄山去玩去了。梦中的一切法没有开始，没有因，没有根本。所以问梦中法，问这个梦中法的开头，这就是认为这个时间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凡夫的邪见的基础上产生的邪见问题。哎，真实情况是梦中一切法，包括时间空间，就是以梦中的一切概念都是妄想，都是不存在的。哎，你问他是哪来的，他是什么，那都是不存在的问题。哎，所以佛在这说，梦中一切法呀，根本没有根本，就是没有原因。哎，你前生做梦留下什么记忆，这生就做什么梦，根本不存在这些法，怎么会有原因产生它的原因呢？毕竟空故，哎，彻底是空的。梦中一切法彻底是空的。哎，你不管梦见什么，那都是前前生中做梦留下的记忆，然后呢记忆给你组合出新的梦来，根本不存在那些法。所以根本不能问说那些法什么是怎么个有法，怎么来的，什么关系，谁能生谁，那都是梦中的梦话，都是这个邪见。法离盖缠，哎，盖缠都是烦恼，烦恼皆使不可得故，就是说梦中的烦恼，梦中的贪嗔痴啊，我梦中搞到这个，我梦中发火，都是就是不存在这些东西的。法离炽然，性不生故，梦中一切法离开炽然是茂盛，这个增长广大，哎，非常的就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吧，哎，没有那回事。为什么梦中一切法的自性不生故，都没有生起来，根本就没生出那个东西来，它怎么会有发展呢？法无障碍，本性净故。我们认为梦里的一切法都有障碍，是吧？什么东西都有障碍，有这个东西在这儿，别的东西就过不去。佛说法无障碍，为什么法无障碍啊？梦里没东西有什么障碍啊？哎，本性净故，梦里的一切东西的本来性质、本来面目就是什么呀？寂静，哎，什么都没有。诸法无报，犹如影故，梦中一切法没有因果报应，你有那个法它才会有因果报应，梦中法根本就是梦中法，是空，是不存在的，它怎么会有因果报应呢？说那我也有因果，哎，我吃了就饱了，喝了水就不渴了，这不是因果吗？佛说犹如影故，就好像你这个在太阳底下走路，你的影子一样，哎，你看着他也在走，也在跑，也在做各种动作。你如果把那个影子当真实，你就会说，你看着有因果，有报应，哎。但是你要是记住如梦观，知道这根本你就是在梦里，哎，这一切都是像你的那个影子一样，看着有，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梦中没有因果报应。诸法如幻不如故，梦中一切法呀，都像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人马，各种话剧里的各种东西一样，哎，不如如故，不是像真实那样，哎，就是你虽然你这个。我们讲过这个印度古代的这个幻化师在街头可以用一些简单的道具，然后他念咒，用他的法术可以变化出很多人、很多马、很多事儿来给你演话剧，这叫幻化，哎，幻化出来的叫幻人幻马。 诸法如幻，佛说我们面前看到的一切法就跟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幻人一样，哎，不如如故，不是像真实那样，不是真的有那个人。上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了，说重复这些跟这个往下学新的完全是道理，讲的是一个道理，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就是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道理。不管是你看每一句话都是在讲这个道理，所以你重复它也是在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重复它，我们这个就是学的每一个经都在讲这个道理，每一个经都是在重复这个道理。多次的重复使我们呢越来认识的越清楚，越来理解的越透彻，越来心里越明白，越来越有智慧，你就跟佛的思想越来越接近，跟佛的心就越来越相应，这样的话呢你就离成佛就越来越近了。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新的经文，我们往下来啊。法无所依，妄分别故。你看是不是重复啊？跟前边已经讲过法无所依了。法无所依就是说法没有所依靠的东西。这个所依呢，简单的理解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他放他的地方。哎，他放在什么地方？你得有一个放他的地方，他才能待住吧？哎。这是一个简单的所依，要是广分别所依，就是说扩大一点范围呢，也可以说什么呢？就是它的原因，哎，它是依靠什么产生的它，也叫所依，哎，法无所依，法没有所依靠的地方，也没有产生它的原因，哎，为什么呢？妄分别故，梦中一切法，你说这个法是。生出来了，那个法放在什么地方都是虚妄的分别。为什么？因为你是在梦里头看到的东西，你是在梦里头梦想胡思乱想，所以是虚妄的分别，不是真实的。诸法流转而诸众生着诸边故，你在梦中的一切法呢，看着它在发展变化，那个梦里的众生呢就执着诸边，哎，这个边是什么意思呢？一切法都有边儿，哎，这个边就是它的界限，边就是它的界定，哎，我们区别一个法跟另一个法的不同，就是你能确定这个法的边在哪儿，那个法的边在哪儿，它们的界限不同，哎，划分标准不同，它们就不同。哎，我们梦中众生呢，就是看到梦中一切法在变化，我们就执着有各种的界定，各种的这个定义，各种的标准吧。诸法不起，诸缘各性相为故。说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没有生起来过。哎，你看着你梦见这个了，梦见那个了，实际上都是空。哎，都没有生，都没有出现过，都没有生起来过，一切法都没有就是存在过。诸缘各性相为故，什么意思呢？诸缘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梦中一切法呀都是因缘合生起的啊。说生起，佛说你这个一切法都没有生起过，为什么呀？因为生起这个诸法的那个缘，诸缘，哎，比如说一个桌子，这是一个法，佛说这个桌子没生出来过，为什么呀？生起这个桌子的诸缘，那就是木板啊，胶水啊，木浆啊，什么各种这个螺丝啊，哎，这诸缘，佛说呀，升起这个桌子的诸缘，各个诸缘各个性相为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缘各个，哎，比如说木板钉子，咱们就先说这两个吧，各个干什么呢？性相为故，他们的自性互相呢是不配合的，说，哎。那个我用两个木板，我一个钉子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怎么会是性相为呢？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没有木板，没有钉子，你怎么能把它合起来呢？性相为就是说根本你就弄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读这些句子呀，就是一个如梦观，你就能读懂。哎，佛所有的话，哎，你去用如梦观去，你就能读懂。忘了如梦观，你就懵了。哎，说诸法不起，哎，桌子没升起；诸缘个个性相为故，升起桌子的诸因诸缘，他们呢，个个呀的自性是合不到一块儿的。你让它聚不到一块儿，因为说因缘聚合能够升起诸法，这诸缘呢性相为，你捏不到一块儿。然后就，你要是忘了如梦观，你就觉得这不是都能弄在一块儿吗？那就是把梦当真，凡夫邪见，哎，梦中的梦话，胡说八道。你要是知道真相，说这是梦，桌子、木板也不存在，钉子也不存在，你怎么能把它因缘合合出一个桌子来呢？哎，合合不起来，性相为故，就是他们合不起来，根本谁也不跟谁配合。为什么不配合？你要是知道这是如梦，是空，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你就知道它性相为，哎，配合不起来，没有诸因，没有诸缘，生不出诸法来。法无染爱，无所属故。梦中的一切法呀，没有染爱。我们现在梦中一切法都有染爱，哎，都跟人，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啊，我喜欢这一类的，他喜欢那一类的，有染爱，无所属故。有所属就是你染爱就是属，哎，染爱就是哎，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这就是有所属。哎，法无染爱，说我就是喜欢这个，怎么没染爱呢？这就是忘了如梦观，梦里没有我，梦里没东西，怎么会有我呢？哎，梦里你说你这一大块这块肉没有这块肉，怎么会有我呢？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所以法无染爱，梦里头一切法没有说我喜欢哪个，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他的，无所属。所以你看佛为什么要变着法的讲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道理，就是为了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越来越坚定这个信心，不能忘了如梦观，大量的熏习清醒意识，熏习正见种子，这就是我们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哎，你将来成佛圆满你的法身靠什么？就是靠学习佛法的技艺，这样一点一点的把佛法学到手，学得正确，积累起来，才能够积累起你的圆满法身来。你如果能正确的理解佛的这些话，你学的佛法是正见，你留下的记忆是正见的记忆，你就是你以后成佛的法身种子增加了。如果你理解的不对，理解的是邪见，那就不是你的法身种子，不但不能帮助你成佛，而且还破坏你成佛。哎，因为佛的法身种子都是用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心经金刚经这个佛法正见的记忆组成的，你理解的呢跟佛法的正见正相反。哎，你把佛说的空佛说的无都颠倒成有，跟那个不学佛的人的看法都一样。哎，你看不学佛的人都是说啊，世界上什么都有，是不是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全都有。哎，你不学佛说，哎，跟佛相反的意见，你凡夫的不学佛的凡夫的这个邪见你熏上一大堆，你怎么可能成佛呢？你只能是做你的六道轮回的梦，只能是生你的烦恼，生你的灾难。无始以来我们就熏习了无数的这个一切法有，这是真实的，就是跟佛说的这个相反的这种执着一切法有的邪见，它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永远在这个六道轮回的梦里头来回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永远没有出离。我们唯一从梦中醒来的希望就是你必须知道这是梦，然后还要加强这个梦中清醒意识的 正见的力量，你才能够把自己从梦中唤醒。这个道理只有佛法能够讲清楚，能够证明，能够让我们相信。所以不学佛法你是成不了佛的，你学的佛法不对，你把佛法颠倒成世间法，颠倒成凡夫法，那你还是成凡夫，成不了佛。我们接着来看佛怎么给这个比丘解决问题。现在这个比丘啊，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他犯了淫戒，他要下地狱。他认为现在佛告诉他说呀，首先就告诉他说没有地狱，梦里没有法，然后就给他讲这个梦里没有地狱，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道理。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就能够解决这个比丘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比丘啊成了邪见了，忘了如梦观了，忘了正见了，所以他就生烦恼了。怎么去掉这个烦恼？要用佛法正见来去掉他的邪见，他这个烦恼就没有了。佛第一句话就问的他说，我不是经常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吗？一切取决于你这个心想的对不对，是不是正见还是邪见。你是邪见就倒霉，你是正见就走向清净。现在佛就是来再给他洗刷这个心，把他的邪见改成正见，把他的心给他染污的心，染污了那些乌七八糟的邪说，把他搞得那个脑子很乱，认为这个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有的这种邪见，把这种邪见的心给他纠正成什么呢？清净的正见的心。什么叫清净的正见的心？就是我们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这一切法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彻底是空。就熏习这个正见，这个正见说熏习这个正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比丘从梦中唤醒。你远离了颠倒梦想，自然没有一切烦恼，度一切苦厄。但是就在他没醒的时候，他得到这个正见，相信这个正见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的烦恼呢就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法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学习佛法可以让你成佛。在你成佛之前，在你证空性之前，在你从梦中醒来之前，你就当下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就是你就减轻了烦恼。如果你对这个正见学得好，你这个理解得好，你的烦恼就减轻的多，就减轻的这个透彻。我们接着来熏习佛法正见啊。你看佛说法无秽垢，梦中的一切法呀没有脏东西。我们凡夫都认为梦中一切法污染，都是污染的。为什么呀？障碍我们。我们哪儿都不如意，看这儿也不满意，那儿也不满意，没有如意的，都是这个秽垢，就是指的不如意。说法没有不如意的，这个话怎么理解？记住如梦观，因为呢它是梦中的假象。你当作无秽，你的心就被无秽了。你认为它真相是没有污秽，它就没有污秽。这是真相，这是真理。佛说法无秽，秽污，法无秽污，一切结使不可得故。为什么？咱们刚才说了，秽污的意思就是烦恼，就是不得意，不如意。为什么梦里头没有不如意呢？因为梦里的一切烦恼结使都是烦恼。我们就说结是心里打结，使是这个烦恼逼迫你。我们梦中人都认为说我非得干什么不行，我那就是那个叫欲望驱使你，你是欲望的奴隶，欲望驱使你生烦恼。一切烦恼不可得故，梦里头你怎么就非得干什么不行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你都是直到梦中法是真实了，你才会想不开。你直到梦中法是真实了，你才会认为我不这样干不行，有什么了不起啊？哎，佛说一切皆是不可得故，梦里的烦恼都是你自己认为有烦恼，所以你就自己就把自己弄得是不亦乐乎。佛说实际上一切烦恼不可得，没梦里头没有烦恼。佛法说的多透彻多简单，梦里根本就没有烦恼。那你的烦恼是从哪来的呢？你受了邪见的蛊惑，哎，你受了邪见的骗，你就认为梦里有烦恼，那对你来说就有烦恼。就跟我说的那个幻视幻听，哎，我们院一个小孩上中学的小孩幻听，他老说有人骂他。本来没人骂他，但是只要他认为有人骂他，那他就烦恼，他就是有烦恼。烦恼是什么呀？完全是他自己认为有烦恼，就有烦恼。哎，根本实际上这个烦恼呢，根本就没有。所以烦恼是哪来的呀？自己自找的，哎，自己的邪见骗你的，你愿意上了一个当，哎，你不愿意了解真相。接着来，诸法无垢，净过空故。梦中的一切法呀，没有脏东西，垢也是脏，前边秽污都是脏，哎，这个脏的意思不是说它不干净，也可以说不干净。这个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如意，哎，不，这个使你烦恼吧，就是。佛说梦中的法没有脏东西，哎，为什么呀？净过空故，梦中一切法根本就不存在，它清净的干净到什么程度呢？比虚空还干净，哎，你认为虚空呢还算是有个东西吧？至少你不要说我们梦中人认为虚空是就是这个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你认为它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也是一个概念，那也是有东西，有一个概念，你也是不是完全清净的，是不是啊？佛说梦中的一切法呀，没有障碍，没有不干净的，没有什么东西，它的清净，它的干净，它的空的程度，无的程度超过虚空，哎，比那个虚空人们就认为就没东西了，比虚空还干净。为什么？因为那虚空这个概念也是个妄想，也没有，哎，那就是说梦中你所有的法全是空，就是这个意思，哎，法无微相，相即净故。梦中的一切法没有微相。什么叫微相？就是最小的相。为什么专门提出这个来呢？我们就说了，这个梦中凡夫啊，他看不到任何东西，哎，比如说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组成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我们是看用眼睛看到的颜色去猜这可能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都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都是我们猜出来的，谁也没见过，哎，我们猜呢就猜说这桌子，你说有这个桌子，哎，桌子过几年就烂了，哎，你说有这房子，房子过几十年啊，几百年房子也就没了，哎，说呢究竟有什么呢，他就猜，他就认为物质啊是由一个微，这儿叫极微，微相就是极微的相，哎，现在人叫基本粒子，就是这一切物质呢它有一个那个真实存在的基本粒子，哎，再不能分的一个物质最小单位，它组成一切物质，认为那个微相是存在的，哎，基本粒子是存在的。如果他找不到这个基本粒子，他就不能证明，你谁也没见过的东西，怎么能说它存在呢？这个基本粒子也是我们的一个猜想，哎，人们谁也没见过，但是人们就猜想，就认为非存在一个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的物质，基本粒子。我们多次说过，不可再分的物质的最小单位，这个定义就是一句糊涂话，就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就是个悖论。只要有物质它就可分，哎，只要它有长度有体积它就可分， 怎么会存在不可再分的体积呢？这都是胡话。哎，就好像说我要一个黑的白，我要一个空的有，哎，我要一个方的圆，就跟这个定义一样，就是定义就是自相矛盾的。怎么会有方的圆呢？哎，怎么会有不可再分的东西呢？所以法无微相，这是从理论上就可以已经砸死了，就你不可能有一个不可再分的微小的东西，微小的物质。法无微相，相即净故，你找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就是古代叫极微，哎，现在叫基本粒子，那个东西那个相啊，寂静，寂静的本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哎，在这个印度呢，古代这不光是佛教这样用，印度现在各个那个外道啊，比较高级的外道都是追求什么呀？寂静，就是叫涅槃，发音就叫涅槃，哎，都是要证这个涅槃境界。涅槃境界就是什么呀？一点烦恼都没有，哎，完全空。在这儿呢，佛说相即净故，就是说你找的那个微相，那个极微的那个相啊，是空，找不着，哎，没有那个相，没有极微。所以这儿你把每一个句子理解都理解透了，你就会坚信佛说的这个法呀，那是就是真理，谁都驳不倒的。哎，凡是跟佛相对着干的，跟佛不一致的想法，你去看都是很可笑的，根本就没那回事，他硬说那么回事。哎，就跟这极微似的，我们现在科学家都相信有这个基本粒子，实际上的定义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你说这个人类多可笑。诸法调柔，性不生故。调柔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如意。哎，调柔就是如意，就是诸法运用自如，想怎么着怎么着，哎，这个随心所欲。诸法调柔就是，就跟前边说的那个没有污秽，哎，一切法都这个，我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想怎么着就如意的意思。诸法如意。诸法调柔，为什么呀？性不生故，因为诸法都没有，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哎，所以理解这些话，你就记住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所以呢，由于他根本就没，他的自性就没生出来，就没那个东西，所以呢，前边的话你都就能理解了，也就是呼应了佛那个今天讲的第一句佛说的，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哎，你认为烦恼，那你就垢，你就烦恼。你认为梦中一切法空，哎，那就是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脏东西，没有任何不如意，那就是诸法调柔。哎，一切为心造，诸法如如，诸法就像真实，我们说真如就是真实，诸法呢都像那个真相一样，是怎么样呢？初中后继无差别故，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它刚发生刚产生的时候，跟它中间发展的过程，跟它最后灭亡的最后没有了，后继就是到那个结束了那个边儿，哎，这三个发展阶段无差别故。这三个发展阶段呢，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时间上来说，就是初是过去，中是现在，后继是未来。哎，说一个梦中的一切法呢，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差别，能不能理解？你要是把这个法当成真实有，这个话就说不通了啊！刚产生，中间到最后没了，怎么会没有差别呢？一个生一个灭，哎，一个中间发展最高阶段。那他怎么，佛为什么会说诸法都是像真实那样，过去现在未来是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相等的，怎么才能初中后继完全相等呢？那就是说 一开始产生就没有这个产生，中间的发展也没有这个发展，后继的灭亡也没有灭亡，哎，都是空，所以就没有一点差别。梦里的东西，你看着一个东西长出来了，然后又消失了，哎，你要是知道说这是梦，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的初中后继就没有差别啊？所以记住如梦观，所有的句子读起来很轻松的。诸法解脱不相属，不相属故，哎，我们认为诸法解脱，解脱就是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哎，我们都认为这个你现在我们认为很多法都对我们有障碍，是吧？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去解脱这个障碍。诸法解脱不相属故，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不相属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两回事啊根本就没有关系，相属就是有联系，哎，互相有联系。诸法解脱不相属，就是说诸法没解脱，哎，你没解决问题。比如说我饿了，我吃饭就可以解决饿的问题，这个饿跟饭是相属，是有关系的。佛说诸法解脱不相属故，没那回事。为什么不相属啊？没有饭，没有饿，没有那也不会有饱，也不会连人都没有，饭也没有，它怎么会相属呢？怎么会有联系呢？诸法无闻，如瓦砾故。无闻就是听不见任何东西，就是诸法无闻，诸法听不见任何东西。什么意思呢？我们梦里头，我们现在的人啊，认为啊你我他什么，那整天我看到这个了，我听见那个了，哎，都互相这个有很多变化吧，哎，原来我不知道，我每天起来听到很多新闻。佛说梦里头的一切法都没有闻，都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如瓦砾故，就好像那个瓦块一样在那扔着，瓦块能知道什么呀？能听到什么呀？什么都听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听的能力。说那我们梦里的人，我们就能听到啊？那就是你把梦里的人当真了，他就能听到。你知道梦里头没人，他就无闻。哎，不但无闻，见闻觉知什么都没有。哎，前边不是说了吗？一切法无所作。哎。就是没有作用，梦里的法没有作用，他见也见不了，闻也闻不了，觉也觉不了，知也知不到。为什么？佛这就是瓦砾是打个比方，不是说有瓦砾，就是说你梦里的一切法，男女老少，他听不到东西。为什么呢？就跟瓦砾一样，根本没有那个听的功能。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可闻可听可见，实际上呢根本就没那个东西，它怎么能闻呢？哎，这是他讲的道理。诸法非色同虚空故。我们梦里的凡夫认为啊，诸法梦里头存在的法，只要是存在的我们都认为是物质。哎，我们认为只要这个东西存在，就跟现在科学家研究那个说人的记忆，人的记忆，他认为人的记忆是什么东西啊？他上那个解剖大脑，他上大脑里头去找记忆。他说什么那个神经元呐、啊，什么什么细胞啊，他认为是记忆细胞。他认为那个有那个细胞就记住东西了，没那个细胞就记不住。为什么会这么愚痴呢？就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梦中凡夫就认为啊，凡是存在一定是物质形式的存在，哎，实际上记忆怎么能是物质呢？哎，你像我们说过那个无脑人，是世界上有不少无脑人，生下来之后跟没有脑子，哎，脑子里头是空的，嗯，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十几年前吧，法国一个公务员44岁检查出来没脑子，什么呀？全是积水，那个他的脑组织就像一张纸，哎，没有脑子。但是呢，他44岁，是一个公务员，结了婚，有孩子，什么都跟人正常。 你要按照这个说，诸法就是色，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个人没有脑子，就应该没有意识，没有脑子的功能，对吧？没有记忆，要按我们唯物主义说，他就说不通了吗？哎，人家活到44岁，什么还都很正常，什么都活得很好，没脑子，哎，什么都能记住，什么工作也能做，哎，什么都不影响。所以就是说，梦里的凡夫认为一切存在一定是物质的存在，这是胡扯，哎，这是妄想。所以佛说呢，诸法非色，说梦中一切法呀，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哎，都不是物质。同虚空故，梦里的什么法都是跟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哎，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质。诸法非色，就是梦中一切法都不是东西，都不是物质。哎，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跟虚空是一样的。诸法平等无极聚故，梦中的一切法全平等，就跟刚才说，梦中的一切法时间平等，过去现在未来都平等。为什么呀？因为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也没有，都是空，所以都画等号，都平等。现在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空间，说诸法空间都是相等的。哎，一个大山跟一个小石子儿，他们是平等的。为什么呢？无机聚故。哎，就是山，我们都认为山是石头，什么这个沙子土，哎，植物啊聚集起来的。啊，小石子也是基本粒子聚集起来的。怎么可能平等呢？佛说无际聚故，因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基本粒子，你用什么聚成小石子？用什么聚成大山呢？哎，没有东西，所以它也不可能有积聚。没有积聚，所以就是都是空。哎，小石子也聚不起来，大山也聚不起来，都是空，所以诸法平等。哎，梦中的一切法空间上也是平等的，一般大，多大呀？都是零。哎，梦中一切法都是零，都是空，所以梦中一切法全平等。哎，就一切什么诸相，哎，都是空相。大乘法印就是叫一实相印，就是小乘法印是三法印，大乘法印是一实相印。什么叫一实相印？就是大乘就只有一个法印，就是一个真实相的印。什么叫真实相？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全是空相。哎，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五蕴是空，十八界是空，梦中的佛法是空，梦中的什么都是空。所以大乘佛法的这个法印就是一个实相印，实相无相。哎，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哎，一个法印把大乘的核心意就表达完了。哎，一切法都是空相，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大乘法印。就是说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哎，都没有生起来过，也没有灭，也没有净，也没有染，哎，也没有增，也没有减。为什么没有增没有减呢？根本就没那个东西，怎么增减啊？哎，所以记住，大乘法印是一实相印。现在末法，哎，学大乘的连大乘法小乘法都分不清，哎，自称学大乘，天天在那念小乘的三法印当成大乘的法印，糊涂透顶。法不可持，犹如虚空不可执故。法不可持，持就是拿着抓住，梦中的一切法都抓不住。哎，不可持，拿不到这个东西。为什么呢？犹如虚空不可执故，就好像虚空，你给我拿住虚空，你怎么能拿住虚空呢？你给我把虚空拿过来。哎，虚空什么都没有，你就不可以拿过来。就像虚空不可以拿过来一样，梦里的一切法都不 不可以拿过来。哎，你说你在梦里抓着这个了，抓着那个了，都是胡说八道。哎，梦里头有什么可以抓住啊？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所以记住如梦观这些句子读起来都是很这个轻松的。诸法无德，哎，诸法都没有德。什么叫德？就是你看见了也叫德，哎，你听见了也叫德，你感觉到也叫德，你想到 也叫德。哎，前边说的那个是好像物质，哎，你可以抓住。佛说你梦里的东西都抓不住，哎，就好像虚空抓不住一样。这儿呢这个德就是更细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见就算德，哎，你听见就算德，你有感觉就算德。哎，你说我感觉很舒服，哎，这就得了个舒服，是吧？诸法无德，为什么无德呢？智者推求不可得故。就是说聪明人，你在那儿推理推理，你追究追究真相，你最后你知道你什么都没得到。比如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颜色，我们天天就说这颜色就得有啊，你一看这不是这么多颜色吗？你想一想，这颜色有什么呀？颜色什么都没有。你睁开眼睛好像好多颜色啊，你有什么呀？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就是你一个梦想，就是你做梦，就是你胡思乱想，有什么颜色呀？你一闭眼什么颜色也没有了，颜色就是空。所以观自在菩萨心经告诉我们说，色即是空。哎，你看见颜色你就知道这什么都没有。哎，声即是空，声音有什么呀？哎，色声香味触法全是空。这就是智者。哎，有智慧的人，你经过推理求真，最后你就知道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五蕴皆空，十八界都不可得，都没东西。哎，所以诸法无德。哎，法无扰动，三世禁锢。法扰动，什么叫扰动啊？就是运动。哎，法无运动，法没都没动。我们凡夫看梦里头说这法都在动，没有不动的，是吧？没有不变化的。哎，佛说法无扰动，法就从来没动过。为什么呀？三世禁锢，三世就是时间，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哎，三个世代三个时间。三世禁锢就是说没有时间，哎，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它怎么动啊？根本就没有时间，它怎么动？怎么讲没有时间呢？你就我们现在也可以简单的按时间的定义说一下，有没有过去？过去是人们的一个想象，对不对？过去，那就是人们的一个回忆。也没有未来，未来还没到，也是人们的一个想象，是不是啊？未来不是人们的想象吗？过去未来都是人们的想象，都不是实际存在。有人说，哎，现在是实际存在。你想一下，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怎么会有现在呢？也就是说你那个现在这个时间，当下这个时间有没有长度？我们定义的时间一定要有一段长度，没有长度，你要是说当下是零，那就是没有当下。哎，你要说当下不是零，它有一这个时间有一个段，有一段时间，好了，你这一段时间它就不可能同时存在。不管你这一段时间有多短，哎，你再短，短到这个就是说你就是两个点组成，你也得有一个开头，有一个结束吧。你这个时间在开头的时候结束就还没来，它刚产生它就没结束，对吧？到它结束的那个点上，它产生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只要这个时间有长度，它就不可能同时存在，这个长度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在它哪一点上，它其他的点都不存在。 所以这个时间不能有长度，有长度了这个时间就没法实际存在。你想人定义的这个时间多愚痴，哎，定义一个有长度的一个时间单位，它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又是一个悖论，就跟那个极微的悖论一样，胡说八道。一个有长度的时间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刚才我们说了，你最短的那个长度的时间也得有个开头有个结束啊，也得两个点啊，你这两个点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我刚开始我就没了，那你开始没开始啊？你开始得有一个存在，然后再结束吧，你得有一个长度吧。哎，你再开头就没再结尾，再结尾就开头已经过去了，你要再开头结尾就还没来，生的时候没死，死的时候没生，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间啊，没法，时间这个定义就没法实际存在。你说人们多愚痴，定义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的定义。哎，我们人呢就愚痴到就认为这个自相矛盾的胡说八道的一个定义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就认为时间真实存在。当然现在也有少数科学家，那英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那科学家很早的时候就时间不存在大标题大量的那个论文，现在有一些科学家都认识到这个，爱因斯坦也有那个信嘛，他就是说时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人的一个妄想，哎，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三世禁锢就是说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法怎么会有运动呢？你法一运动你就得有时间吧，哎，运动你没有时间它不能动，哎，你想运动它就得有时间，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它怎么动呢？这句话理解不了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认为面前法是真是有的他就理解不了，把梦当真的就理解不了。你要知道这是梦的，承认面前是梦的，那就轻松得很。梦里头嘛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哎，法也没有，什么法都没有，怎么会有时间，怎么会有空间呢？哎，法无扰动就是法没有运动，因为时间根本不存在。法无恶复破案凝固，梦中的一切法没有恶，恶是这个控制住吧，复就是解开，哎，那就跟前边说的没有被这个就束缚，也没有被解脱。为什么？因为法根本就不存在，它怎么会有一个法把另一个法给遏制住，然后还一个法能把另外一个法给解脱开呢？哎，为什么在梦里的一切法没有恶缚呢？破暗明故，就是暗明都是黑暗的意思，黑暗代表无明，没有智慧，没有明代表智慧。哎，你破暗明，就是你把这个愚痴破掉了。你知道真相，知道真理了，你有明了，有智慧了，你就知道法无恶缚，就是梦里头啊没有烦恼，也没有烦恼的解脱。哎，我们凡夫在梦里头天天不就是解决烦恼吗？啊，这个烦恼那个烦恼，根本就没有烦恼，你认为有烦恼，你认为解脱烦恼了，都是胡说八道，哎，都是邪见，都是自找倒霉。法无经济，离诸缠故。我们认为这就跟那个法有障碍，法有垢污，什么都是一个意思。经济就是障碍嘛，哎，就是阻碍我们实现自己目的的。我们认为这个梦里头很多法都是我们的障碍，哎，都是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克服。佛说没有困难，没有障碍，为什么呀？离诸缠故，缠就是烦恼。哎，梦里的法真相是什么呀？一切烦恼都没有。哎，离诸缠故，没有烦恼。 你谁认为有烦恼，谁就是傻子，谁就是无明，谁就是没有智慧，谁就是愚痴的人才会认为有烦恼，有障碍。诸法安稳如涅槃故，梦中的一切法呀，安安稳稳，没有动作，没有扰动，都是一个意思。什么安稳啊？灵最安稳，是不是啊？只要有东西它就不安稳，只要有东西就有发展变化，就在运动，是不是啊？唯物主义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哪有安稳呢？但是佛告诉我们说，梦中一切法都是安安稳稳的，没有变化的，没有运动的。为什么呢？如涅槃故，就是都好像一点声音也没有，都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样。为什么呀？梦里头嘛，就是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梦里的一切法都是安安稳稳的，都是空。这是梦中人你知道的真相，知道的真理。你不要为这个梦中法你去着急上火，你认为它在发展变化，你认为不怎么着就不得了，不怎么着都不得了，都没有事儿。只有你认为怎么着了才会得了，你把梦中法当真了，你才会得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什么不得了的？不要这个自找倒霉，不要找这些烦恼，从这个梦中解脱，从梦中醒来，都学习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我们现在先从浅的般若波罗蜜。什么叫浅般若波罗蜜？就是闻思修佛法，闻思修般若智慧，闻思修佛法，闻思修大乘佛法，这就叫浅般若波罗蜜。因为闻思修都是用分别心，都是梦中凡夫的分别心来闻，就是听闻佛法，你要听懂佛说的意思。思就是如理思维，听懂佛说的啊，一切如梦啊，五蕴皆空啊，用这个佛说的这个真相真理去如实的看待面前一切法，真的是如梦幻泡影，这叫如理思维。然后再在定中继续如理思维，就是修，修所成慧。到你修成修所成慧了，就是观音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那个，你一下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为初地菩萨。法无不畏，过诸畏故。梦中一切法啊，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凡夫啊，梦中法可怕的地方太多了。至少大家都怕死，是不是啊？怕病，怕老，怕没钱，怕出事儿啊，都认为。那你自己认为有认为怕，就跟我说那个我们院那个小孩，怕别人骂他，他认为别人骂他，他就害怕，弄得他烦恼的不得了，那就是自找嘛，完全是自找。佛告诉你说，梦中一切法没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呀？过诸畏故，就是梦中一切法呀，超过一切可，就是担心担忧，没有那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梦中法是空，所以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法无彼岸，无此岸故。梦中一切法没有彼岸。说为什么没有彼岸呢？说根本就没有此岸，怎么会有彼岸呢？岸是指的中间一条河，我们站的这边是此岸，河那边对岸是彼岸。佛说梦中法没彼岸，因为根本就没此岸，根本就没河，怎么会有岸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的佛法，梦中的佛法。因为梦中的佛法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修六度就能成佛。六度，六度的度字叫波罗蜜多，译音，它的意思就是到彼岸， 就是六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到达涅槃的彼岸。哎，我们现在是生死轮回的这个烦恼的此岸，哎，你修六度就可以让你渡过这个生死大海，到达涅槃彼岸，就是渡一切苦厄，没有一切烦恼都没有了的彼岸。这是佛法告诉我们有此岸有彼岸。现在佛给这个比丘讲法就讲到最后了，讲到就是马上要证空性的时候了，就要讲最了义的法。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怎么会有此岸彼岸呢？哎，没有此岸怎么会有彼岸呢？在梦中法里头，佛怎么安立的这个此岸呢？就是梦就是此岸。哎，烦恼，我们认为有烦恼有生死，哎，我们说生死是此岸，然后呢渡到不生不灭，哎，超越生死的彼岸。这是给梦中的人说法，方便说法，方便安立的此岸彼岸。哎，叫梦是此岸，然后呢你究竟涅槃，什么叫涅槃？渡一切苦厄，怎么能渡掉一切苦厄，把一切烦恼都断完？那你就是必须要远离颠倒梦想，必须从梦中醒来，你就渡一切苦厄了，就得像那个观自在菩萨一样，你得照见五蕴皆空，哎，梦得消失，你得从梦中醒来，那就到彼岸了。所以说梦，在这个梦里安立的佛法告诉我们说，梦是此岸，从梦中醒来就是到达彼岸。但是佛现在呢告诉你的了义的真相是什么呢？法无彼岸。为什么没彼岸呢？无此岸故，根本就没有此岸。说梦不是此岸吗？梦是空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哪有此岸呢？哎，你要是认为梦是真的，里头，哎，梦里头有东西，那是有此岸。梦就是空，梦有什么？梦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没有此岸，没有此岸也就没有彼岸。所以你佛说的这个方便说法说到彼岸，并不是有一个此岸让你学佛学佛就到达彼岸了，没有这两个岸，没有生死大海，没有六道轮回。那说我怎么成佛呀？你就修你的心就行了，三界唯有心，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哪有此岸彼岸，哪有生死轮回，哪有什么一切苦厄，没那些东西，都是方便说法。真实有的就只有心，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修你这个心，你就能成佛。我们多次给大家说过，怎么修心就能成佛，就是因为你现在为什么烦恼多，因为你有凡夫的邪见，你有跟佛法相反的邪见。什么呢？认为梦这不是梦，认为五蕴皆有，哎，认为梦里有东西，这个邪见就害你有烦恼。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幻听，哎，本来没有人骂他，你认为有人骂，那就你就有烦恼，你认为有烦恼实际上也是没烦恼，哎，只是邪见，就是你找烦恼，哎，你认为有烦恼，哎，这是个邪见，实际上你认为有烦恼也是没烦恼。哎，为什么？因为梦里根本就没东西，你那是妄想，就好像幻视幻听一样，并不是说你认为有人骂你就真的是有人骂你，不是那样。所以说梦里没东西，没有此岸，所以也就没有彼岸。哎，实际上有什么？只有心。心是什么组成的？记忆组成的。那我们怎么修这个心？就是把这些邪见的记忆，认为梦不是梦，认为梦是真实的，这些邪见的记忆，把它怎么样啊？通过在梦中学习佛法，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大众乐藏，我们把佛说的话，哎，一个经一个经的学过去，看看佛教给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我们就这样往下学。你学一句就会在你的真心里头留下这一句的记忆，哎，你学一个小时就会留下一个小时的记忆， 你学一年就会留下一年的佛法正见的记忆。你这个佛法正见的记忆就是告诉你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就是在梦中知道是梦，这叫清醒意识。梦中的清醒意识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的 10%， 这个是指力量。哎，你清醒记忆的力量达到 10%， 十分之一的力量，它就可以把梦中断，把梦破坏掉，你就从梦中醒来，就证到初地。哎，你继续在学习，在初地再学习佛法，20%的佛法记忆你就成二谛，30%的佛法记忆就成三谛，100%的都是佛法的记忆了，你就圆满成就佛的法身，你的法身就圆满了，就成佛了。真实状况是三界唯有心，修就是修这个心，这是全部修行的真实的法，真正的修行，这是了义法，唯识了义法才能告诉你这个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所以你不学为师怎么会知道真实的修行？现在你看看那些不学为师的怎么修行，在那儿有布施可布，有戒可持，有此岸有彼岸啊，什么都有。你这样有布施有戒可持有辱可忍的这个修，是修了六个，但是它不是六度。为什么？因为它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不能让你证初地，不能让你证空性。因为你认为梦里是有，你怎么可能证到空性呢？你必须认为梦里是空，你才可能这个记忆积攒起来，力量大了，你才能把梦空掉，才能从梦中醒来。你根本就不认为这是梦，你认为这是真的，你熏习的那都是凡夫的邪见。哎，那个认为梦里是有这个邪见，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继续做梦，加强做梦。哎，那就根本不是佛法，而且是跟佛法对着干的邪见。无此岸，我看啊，我们这句话很这个不太好理解，大家要这个录音要这个好好的听，这个经好好的学，每一句话都是了义，每一句话都是最好的修行，都是佛法的最了义的正见。哎，反复的熏习，你就对这个佛法的真意，佛法的核心义理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接近佛的真意，佛的真实意。我们不是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如来的真实意在哪儿？就在这个佛说的话里头，就在佛说的这每一句话里头。哎，你每一句话理解好了，你都能够找到佛说的真实意。你看，就简单的八个字，法无彼岸，无此岸故。当然说道理不好理解，你得先把这个道理听明白，然后才能够反复的熏习，反复的这个加强记忆，你才能够跟佛的法身越来越接近。当然你是在积累你的法身种子。哎，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所以在这个质量是在哪儿呢？这一个半小时啊，你听得明白，理解得好，对佛法的正见信心坚定，这个你这一个半小时啊，质量就高，力量就大。哎，这个比的是理解的质量，理解的记忆的力量的大小，不是在你时间的长短。哎，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我们来回想啊。